感谢赞美主，家人们，我们又到了周一晚上的门训课程，初信的门训课程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当我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我们祈求的就得着，当我们寻求他的道路，他是非常的喜悦，当我们在真理上被装备，他是如此的喜悦，他的每个孩子无论在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的他喜爱的心都一并的成长起来哈。好，家人们，我们今天继续是学习全新的你和圣灵哈。那我们今天是第13章，今天的证据和14章造就自己，我们一同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属灵的话语。
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圣灵第13章，今天的证据。神的话清楚教导说方言的恩赐同样适用于今天。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以及14章中特别对圣灵的恩赐加以阐明。除说方言之外，其他的恩赐包括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的恩赐、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以及翻方言，《哥林多前书》12章8-10节。虽然更进一步的解释每个恩赐都会令人激动不已，但这超出我们本书讨论的范围。哥林多当地的教会是新约中提到的最属肉体的教会之一。一个男人与他父亲的妻子犯奸淫，信徒彼此起诉，他们根据他们最喜爱的圣经教师划分派别，在主的晚餐上贪食醉酒，在礼拜时有方言发出，却没人翻方言。保罗斥责并纠正哥林多教会中的这些不成熟和罪。这些信徒是属肉体的，尽管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属灵的恩赐，仅仅因为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问题，就认为恩赐有害于你是完全错误的。实际正相反，虽然不会立刻达到成熟，但是属灵恩赐确实促进属灵的成长。这便是为什么保罗在三次不同时间建议这属肉体的、有罪的一群人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14章1节、14章39节。他知道恩赐将帮助他们成熟，这是你应该说方言的一个好根据。你相信谁？有一次我在给一所房屋刷漆时，与房子的女主人谈到神。她问我为什么已经离开浸信会，我告诉他，在我接受圣灵的洗之后，他们把我赶了出去。你是指说方言吗？是的，那是其中一部分，我确实说方言，并且那是他们要我离开教会的原因。他想一会儿，然后很客气地加了句，我的教会也会把你赶出去。我问为什么他们会那样做，并且指给他哥林多前书14章39节。圣经在这里清楚地说，不要禁止说方言。我从未忘记他的坦率的答复，圣经里有许多东西我们教会不相信。这样我知道我不可能再帮助他，因为神的话在他的基督徒生命里并不具有最高的权威。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选择了相信他所在宗派的教条，超过相信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13章今天一直是圣经中关于圣灵的恩赐被误解最多的章节。最好出于爱，圣灵的恩赐应运行在爱中，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保罗进入他著名的关于爱的章节，哥林多前书13章之前写道，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一些人试图说明爱就是那更大的恩赐，但是上下文关系清楚地显示出第13章保罗所有关于爱的阐述是特指12章列举的关于属灵恩赐的使用的，并紧接着在第14章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不是爱比恩赐更好，而是在爱中使用恩赐比没有在爱中使用恩赐要好。圣灵不会如操纵木偶般的来掌控你，他带领引导给你灵感说方言以及使用其他恩赐，但你才是实际去做的人。因此人就有可能为属肉体的目的使用恩赐，会犯错误以及不出于爱去使用。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职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不论你运行哪种恩赐，说方言说预言，有信心没有正确的动机就没有任何益处。因此让爱成为你使用任何一种属灵恩赐的动机，包括说方言。实际上神的爱应该是你做一切事情的动机。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哥林多前书13章3节。如果你上教会是因为感到不得不去，或完全出于尽义务而奉献，没有爱，这些对你没有任何益处。在神眼中，你的动机比你的动作更重要。直到完全的来到。拒绝圣灵的喜的人，为了支持他们的立场而曲解了哥林多前书13章8-10节，认为说方言同早期教会一起已成为过去。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哥林多前书13章8-10节。他们声称神只把那些属灵的恩赐，说方言说预言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等等赐给早期教会，因为那时圣经还没被写成，认定圣经是上面所说的那完全的，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神不再赐下那些属灵的恩赐了。完全错了。如果参照上下文读那段经文，你就不难看出他实际上在讲什么。记住，保罗在圣经这部分，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和14章所讲的话题是如何正确使用圣灵的恩赐。他先说恩赐应该运行在爱中，13章1-3节，又在第4-7节描述爱是怎样的，然后在第8节，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方言停止时，知识也将停止。生活在现今这个所谓的信息的时代，你我都知道这还没有发生。实际上神的话预言了在末后的时代知识将大大增加，但以理书12章4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哥林多前书13:9-12，第十二节的到那时是指那完全的来到时。在那完全的来到时，你将面对面看见耶稣。因为在主第二次降临，或者你死后去与他在一起之前，那不会发生，所以说方言也不会停止。那完全的是指你荣耀的身体，而非圣经。是的，圣经是完全的、末世的，绝对正确的，绝对可靠的，但这并不是这段话所指的。当你获得你荣耀的身体时，你将不再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或者知道的有限。在你荣耀的身体里，你将面对面看见耶稣，并且如同他认识你那样完全认识他。而现在，说方言是用来帮助你在对他的认识中成长。在你荣耀的身体里，你将不再需要通过说方言或者其他圣灵的恩赐，说预言、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辨别助灵以及翻方言等等来揭示神，因为你将已经完全认识他。正是人们用来证明圣灵的恩赐已经过去的经文，实际上恰恰证明了他们今天仍然有效。只要你对他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圣灵的恩赐就将运行，直到你在你荣耀的身体里面对面的看见耶稣以前，你需要说方言。只要那完全的尚未来到，神奇妙的大能今天将如同在早期教会时一样继续在地上彰显。除非你的意念被先入为主的宗教观念所败坏，否则当你诚实地研读这些经文，你就不会把它们理解成神行神迹奇事的大能已成为过去。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哥林多前书14:39，神迹的证据。为什么一些人如此强烈地反对神的话语讲的圣灵的喜和他行神迹奇事的大能仍适用于当今？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错误的教导，二是拒绝个人责任。人的教条能使神的话语失去效用。当你持守宗教传统而不是神的话语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马可福音7:13。此外，也有一种对需要得出圣经中所记述的那种果效的惧怕。如果你公开表示相信在圣灵里受洗、说方言、赶鬼、医病以及行神迹，这就使你需要彰显他们而受到压力。马可福音16:17-18。大多数人不想亲自承担这种责任，取而代之的是很多人躲在一种便利神学后面，他们称自己为基督徒，他们迅速承认他们的罪已得赦免，然而他们的生活却提供极少证据。宣称我的罪已得赦免容易，因为你不能看见罪，并且你看不见什么时候他被赦免。然而如果神迹真的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那么你也可以做这些事来证明他们的真实性。例如，你可以说方言，赶出一个鬼，让瞎眼的看见，让耳聋的听见，甚至使死人复活。我已经多次亲自做了所有这些事情， 并且认识很多其他人也做了。荣耀归于神。为了既能坐在电视机前，活在体贴肉体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中，又可捍卫他们的被赦免的地位，这些人选择只相信神所说的关于罪得赦免的话，同时很便利地忽视其余的。他们可能得救，也可能没真正得救，谁会知道？耶稣使用神迹来证明得救，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马可福音2:9-11。面对不信的宗教领袖，耶稣问他们说，你的罪赦了与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个更难？没有人能看见罪被赦免，但是在拥挤的房间内的每个人，包括那些法利赛人，都能看到这个人是否被治愈。要么他将起来行走，要么耶稣的话将全部无效。因此，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的确更难说。人们知道耶稣如果能做那最难的，他就肯定能做那更容易的。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马可福音2:12。耶稣用他能医治身体，并且在物质世界行神迹这个事实，来证明他也能在属灵世界行如赦罪一样的事情。很多人躲在神迹已经过去的错误教条后面，这样他们就能声称他们与神有密切的关系，却不用做任何事来证明这种关系。那只是一种便利神学。事实是，神今天仍然在行神迹奇事，你应该一直说方言，直到你得到你荣耀的身体为止。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圣灵，第14章，建造自己。说方言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个人灵命的成长。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哥林多前书14:2-4。当你说方言时，你是在灵里建造自己，你也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神对你的爱从未改变，但是你对这爱的体验会有不同。说方言帮助你履行你的责任，使你意识到并享受神无尽的爱。说方言生产安息和灵里的舒畅。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以赛亚书28:11-12。你的灵是神居住在你里面的地方，他崭新、纯全、公义和圣洁。当你用方言祷告时， 你将你在灵里已得的安息和舒畅释放到你的魂和体中。我个人通过说方言鼓励自己，每当我感到疲倦或者泄气时，我在灵里祷告，直到安息和舒畅临到。尽管处在不好的情形和情绪中，我用方言祷告操练我的信心，直到我再一次意识并享受到神的爱。当你意识到你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在灵里祷告时，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再抑郁了。完美的祷告。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的自然头脑并不理解，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若没有翻方言，你的头脑并不知道你的灵正祷告什么。你的灵有基督的心，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哥林多前书2章16节。你的灵知道一切的事，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约翰一书2章20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哥罗西书3章10节。因此，你的灵总是和知道针对各种环境，你自己和他人最完美的祷告。从你的灵发出祷告与从你的头脑发出的祷告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你的自然头脑通常不具备完全的信息，它缺乏对神的话、对境遇以及对有关的人完备的知识。因此，你不可能靠你的智力有完全的和100%准确的祷告。然而，因你以重生的灵知道一切，方言祷告不可能不是神的旨意。有时，当你用方言祷告时，圣灵可以通过你为其他人代祷。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罗马书8章26至27节。当你的心不能确信怎样为某个具体的人或者情形祷告时，这会特别有帮助。当你说方言时，你是在说神隐藏的智慧。保罗通过说方言领受他所要宣讲的信息的启示。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哥林多前书2章6至7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哥林多前书14章2节。当保罗用方言讲神的奥秘时，他是在灵里建造自己，启示的知识也来了。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也在灵里建造自己，启示的知识也会进入到你里面。
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听的属灵书籍就到这里哈，特别好，今天讲的是第13章，今天的证据和第14章建造自己。保罗提醒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今天讲的是一个属灵的恩赐，以前因为一些错误的教导，圣灵的恩赐也好，圣灵的洗也好，就是已经过去了，那个是给早期教会的，不是给我现在的我们，因为一些错误的教导导致了很多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哈。那我们现在已经被真理装备了，我们现在知道圣灵的恩赐是给予我们的，也是适合今天的我们的。圣灵的恩赐想讲方言放方言，讲预言，信心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医病的恩赐，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等等。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有，我们要正确的使用这些恩赐，就是而且是要切慕这些恩赐。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准则，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需要行走在神的话语当中，也需要有圣灵的引导。那这边讲的第十四章建造自己，说方言是建造自己，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目的是促进灵命的成长，建造自己。而且讲方言是一个完美的祷告，就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祷告。当我们从灵里发出的祷告和从头脑里发出的祷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今天讲的是一个圣灵的一个恩赐，也讲的是第十四章讲的是方言来造就自己。如果家人们在方言这方面，比如说也还有一些疑惑，或者想要更多的像甘净信牧师的超越顶楼的房间，还有讲方言的好处，还有小兵牧师有四篇道也专门讲方言的，都很多。我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些知识真的不缺，太多太多的，就一点都不缺。你需要哪块的一个知识，而且我们的平台也是集合很多特别有影响力的一些牧者，或者是都是传讲真理的牧者，都发在我们平台上。你有需要哪一块的资源，或者你需要哪一块的知识，或者需要哪一块的真理，都有哈。而且只要你想要的，你只要寻求的就寻见，你只要想要的都有。感谢赞美主，因为神喜悦我们来亲近他，而且我们特别幸运的话，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牧者来带领我们，而且我们平台上的这些道都是我们的牧者亲自去筛选过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大胆的吃，大胆的领受。好，那接下去也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玛利亚师母，被主的爱所充满的玛利亚师母哈，特别有智慧，真的是特别有智慧，也是有牧者的心肠，而且我们是超级幸福在这里领受的。还有家人们对你生活当中也好，或者说真理上的有一些不明白的或者卡点的，也欢迎大家把你的问题写到聊天框里面，我们的师母会对大家有一些一一的讲解哈。感谢赞美主。好，师母交给你了。
好，谢谢三万，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啊，我们把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然后我们接下来一起做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知道今天凡听到这声音的每个属主你的孩子都是蒙福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孩子今天能听到你所赐的这些声音，讲到分享解答，都是来自于主你的美意，你要在他们生命当中成就极其美好的大事。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挪走一切拦阻今天能听到这声音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完成天父旨意和命定的，我奉耶稣的名，现在就挪走这些拦阻，宣告这些姊妹这些弟兄必完成父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和命定，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情，将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谢谢圣灵借着玛利亚的口去释放你神国的奥秘和大能，使我们的神得荣耀，也使神的百姓每一个孩子在耶稣基督里都茁壮健壮的成长。我有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所在乎的一切，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这个网络各项的设备，在耶稣基督里都得蒙保守，是健康的，是通畅的，是平安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被祝福，阿们，感谢主。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开始回答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加拉太书4:26，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这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母是萨拉对吗？我们一起去看这个相关的经文哈，从21开始读，因为解经一定是需要结合上下文的。你们这些想要在律法之下的人啊，请告诉我，你们没有听过律法吗？经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出于女奴仆，一个出于自由妇女。但那出于女奴仆的儿子是按肉体生的，那出于自由妇女的儿子是凭应许生的。这些事情现在可以用寓意来解释。这两个妇女就是两个约，听懂了吗？在这里面其实已经开始给你讲了，就是加拉太书啊4:24，其实已经开始去讲写经文的意思了。他说表达的就是旧约是一种预表，是为了去显明新约的一些真理。那么在旧约当中有两个儿子，也有两个母亲。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然后也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女奴仆，他说的是谁？说的是夏甲。然后呢，自由妇女是谁呀？是萨拉。那出于女奴仆的儿子是按肉体而生的，那个这个女奴仆的这个儿子为什么是按肉体而生的？因为萨拉和亚伯拉罕当时等候上帝的应许，等候以撒的出生，他等了很久，他认为神可能是不是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而是要借着这个亚伯拉罕和萨拉的女仆来去出生，所以其实是在不信的状况下去生出了跟夏甲哈，去生出了这个以实玛利，所以这个以实玛利是按肉体而生的。那出于自由妇女的儿子是谁呀？就是以撒，他是凭应许而生的。所以这些事情现在可以用寓意来解释，这两个妇女就等于是两个约，一个是在西奈山的约，西奈山我们都知道是颁布的律法的约，是生子为奴的，他就是夏甲。这夏甲代表阿拉伯的西奈山，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因为他和他的儿女都是做奴仆的。那在上面的耶路撒冷却是自由的，他是我们的母亲，因为经上记着，不孕不育的女子你们要欢心，未经分娩之痛的女子啊，你们要放声呼喊，因为弃妇的儿女众多，多于有丈夫的妇人。我一会儿挨个给你讲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哈。而你们弟兄们，你们就像以撒，是凭应许生的儿女。这里有讲到是说我们是凭应许而生的，但是当时那按肉体生的怎样迫害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怎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把女奴仆和把她的儿子赶走，因为女奴仆的儿子绝不可和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做继承人。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女奴仆的儿女，而是自由妇女的儿女。好，我们开始说那个经文哈。刚才的背景我跟你们说了什么叫做这个以实玛利是怎么出生的，他是按照肉体而出生的，然后呢以撒是凭着应许而出生的。那按照肉体出生的母亲是谁呀？是夏甲，是一个女奴仆，是不是？那么按照应许 而出生的以撒，他的母亲是谁啊？是萨拉，对吗？是萨拉，然后是上帝本来就是拣选的神的儿女。所以呢，这里面有讲到说，这两个妇女就是两个约。第一个约是什么？第一个约就是按照奴仆的，奴仆是什么？就是在一个律法当中的。所以第一个母亲代表在律法当中的约定当中的这些人。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凭应许而生的，第二个应许而生的称为自由妇女的儿子。那么这个自由妇女，这个萨拉代表的第二个约是什么？来开麦说，我就不相信你们不知道这个约是什么，你们说是什么约呀？
恩典之约。
对啦，感谢主。对啦，特别棒哈。我们现在是在恩典的约当中，我们不再是做奴仆的，我们不再是因着守律法按着肉体而生活的，我们是因信而生，也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大概这个经文就是主要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再继续详细的去解一下这个经文哈。他说，那在上面的耶路撒冷，经上有句话已经解经说，你们不是在律法以下，对吗？你们是在恩典当中，所以你们不是在律法以下的，你是在上面的，你是在恩典当中的。那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再是奴仆了。所以恩典，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恩典当中的。那么经上记着说，不孕不育的女子啊，你要欢心；未经分娩之痛的女子啊，你要放声呼喊，因为弃妇的儿女众多，多于有丈夫的妇人。曾经我们不明白这些属灵真理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经文，就会觉得哇，上帝啊，他都不孕不育了，对吗？你还要让他欢唱，对吗？他都没有生过孩子，你还要让他放声呼喊。而且说因为弃妇的儿女众多，他已经都成为弃妇了，就是他没有办法，看似在肉体上没有办法再去生产了，但是他的儿女要多于有丈夫的妇人，他怎么样多？这些经文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上帝拣选神的孩子，不是按照肉体拣选的，而是凭着应许去生的，凭着应许去拣选的。所以今天你我不是因着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是因信成义，因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他而重生，从圣灵而生，所以我们是应许之子。那么结合这个经文说，你肉体上虽然不孕，你肉体上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因为神真正的儿女是按照应许而生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众多的兄弟姊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众多的这个属灵的儿女，对不对？所以上帝在传讲一个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互为肢体，互为家人，是因着神的应许，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常用肉体的想法去想，哎，这是我的儿子我才爱他，就是像陈牧讲的是关系哈，他这是我的儿子我才爱他。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上帝把那些属神的儿女都圈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成为互为肢体。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到教会里来，神会感动我们去祝福帮助，对吗？去教导，去引导那些本来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发自内心的去爱他们，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帮助他们。为什么？这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都是从应许而生的，是从圣灵而生的。我们今天不是在肉体当中，我们不是在这个律法当中，我们是在主所赐给我们本不配得的恩典当中，是在应许的这样祝福当中，是因信称义的啊。所以这个经文你就能够去明白，就是说 你不管你现在是没是有没有经过经历过这个分娩之痛，你是不是看起来是不孕不育的，但是神应许你有众多的儿女，你有众多的儿女，你可以抚养帮助众多的儿女，也有众多的儿女来去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祝福。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这个经文说的什么呢？就说弟兄们，你们就像以撒是凭应许生的儿女，但是那时那按肉体生的怎样迫害，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怎样。经上怎么说呢？是把女奴仆和她的儿子都赶走，因为女奴仆和儿子绝对不能和自由妇人的儿子一起做继承人。这句话在表达什么？就是我们既然在恩典当中，我们就不能够再回去守律法。这本书保罗说的著名的话就是，无知的加拉太人呀，你们当时是因着怎样去信主呢？不是因为听到主的道，你是因信这个道，信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而去重生的。你为什么又要回归到律法，要去依靠自己的行为再去称义呢？那么结合这个比喻，就是圣经上这个旧约的这个夏甲和萨拉的这个比喻，律法和恩典的比喻，保罗是在告诉神的儿女们，我们今天既然已经因信称义，就不要再回归到因行为而称义。不要觉得我只有好行为我才配得主的祝福，我没有好行为上帝就会惩罚我，那就是在律法当中。而是知道我们已经先跟主建立了关系，这个关系是因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信天父爸爸，他是一个好神，他是一个好父亲，是因着这样的关系，所以带出正确的行为，因为天父这么爱我，因为这是我共同的家园，所以我也愿意去爱其他人，我愿意把上帝祝福我的一部分拿出来，也去祝福其他神的儿女。这是由爱和关系而产生出正确的行为，而不是用行为去交换上帝的恩典。如果是在律法当中，就是与基督隔绝了；如果是在恩典当中，我们就靠着圣灵而生活，能够有好的行为出现。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个经文上就记着是说，他俩不是共存的，这个两个约，你要么在律法的约里面，你要么在恩典的约里面。你不能是说啊，我努力去做得好，那我有的做得不好的时候主帮我补足一点，那么没有这个说法，你明白吗？你要么就是完全依靠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100%的救恩，要么就是依靠你的行为，没有掺杂在一起的。感谢赞美主哈，这个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哈。那么回归刚才这个姊妹讲的，就是说这个萨拉是我们的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在恩典的约里面。感谢赞美主哈。下一个问题。师母你好，读经和祷告还有听讲道，心里总想着其他的事，静不下来，分享神的话语也分享不出来，好渴慕与耶稣的关系，感觉没有神的加入一切都是空虚的。这证明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全新的生命，已经连接于神的生命了，所以你的性情与神的性情有份了。那么你与神的性情有份，就会就是想要与神连接，与生命连接，所以你有这样的感受，证明你是活着的，证明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重生得救了，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说，哎，我为什么现在感觉静不下来？是因为有仇敌企图在拦阻你，那么你怎么办？你就用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权柄去抵挡仇敌就好。那你怎么去抵挡呢？现在哈，就是大家不用开麦，就是我说一句，你们都可以说这个祝福和宣告哈。我说一句，你跟着一起说一句。我奉耶稣的名，命令拦阻玛利亚完成神旨意的 这些拦阻我奉主耶稣的名，命令你们现在立刻离开，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或任何人事物拦阻我完成神的命定。圣灵极大浇灌掌管帮助我活出丰盛的自由的基督的生命。阿们。感谢赞美主。好，这个祷告是非常有大能的，我亲测了很多次，就是当有比如说想有一些其他的感觉，这个肉体上的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习惯有一些瑕疵浪费时间的时候，那我就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会发现哎，马上变得就不一样了。嗯，就是我就在主的里面去看听讲道也好，或者说去看圣经内容也好，就突然又被点亮了，那个生命的那个气息又被挑旺起来了。因为那些拦阻仇敌必须要去听耶稣的名，我们发出耶稣的名的那个权柄的命令，把那些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那些拦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完成神的命令的，就这些拦阻现在要立刻的被挪走，立刻离开，拦阻立刻离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感谢赞美主哈。你再去做完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了之后，你就跟心里就跟主说，主耶稣，你带领我啊，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然后呢，你看看主耶稣带领你听什么样的讲道。其实单单咱们平台上的这些牧者和这个相关的讲道，包括你再去读圣经，是非常非常，你的口粮是绝对是充充足足的，充充足足的，而且是有恩典有真理，是非常纯全的这个福音的。那么因为有很多，但是呢，每个人的属灵生命他在不同的阶段他需要得到的喂养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就是玛利亚曾经讲过，如果你现在经常在定罪自责，然后呢也总觉得神离你很远，你不好意思经常去麻烦主的这种，你就要先回归到主的爱和恩典的这样的讲道。你可以去听陈牧讲的读出恩典系列的，比如创世纪啊，你也可以去听平约瑟早期讲的，就是关于神的爱恩典啊这些内容，对吧？你也可以听玛利亚讲的丰盛系列，就是这些内容是有帮助你在爱和恩典的根基上去得造就的。那么你爱和恩典的这些信息比较扎实了，你觉得你天天在主的爱中已经很甜蜜了，但是生活当中似乎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你就可以去听福音根基的系列，让你的根基更稳固，然后包括听信徒的权柄呀，然后就是施行命令的这个相关的，比如干净信的一些讲道啊，这些就都可以去听，安德烈的讲道都可以去听，里面都有很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包括玛利亚的讲道哈，就是圣灵会带领着你在正确的时间听到当下你生命当中对你来说吸收最快的啊，你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灵粮，让你知道在正确的这个时间怎么样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对吗？然后呢，这个问题你应该怎样去解决，它背后的属灵真相是什么。那么你再往上，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小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哎，我现在感觉生活日子都很好了，我也经历了主的医治了，我也经历了这个身边的这些祝福了，哎，我感觉我没有什么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啦。那我现在信主信的是什么呢？你要开始走在主耶稣所赐给你的计划和命定当中，你要更多的去聆听神的话，你说主耶稣，我感谢你已经让我现在生活生命都非常的状态都非常的好了，我现在有精力啊， 能够去为你摆上，去做你所差派我所做的事情。所以谢谢耶稣带领我进入你在万古以先就已经为我预备好的这样的命定和祝福，这样的计划。然后呢，你在物质世界上也跟随着圣灵的带领，一步一步的进入到主所赐给你的计划和命定。那么你在同心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有更加多的启示、带领和成长，把你曾经被装备、被用的，就是曾经被装备的这些真理，能够在你物质世界上去行事出来。然后呢，甚至你再去行走越被装备的过程当中，你对你自己到底是谁，你里面充满了怎样耶稣基督的大能，上帝多么的爱你和你的家人，把你们保护得多好好的，你就在这样完全的爱和平安当中，你就会觉得哇，这信主太好了，这就是一个力量，这就是个宝藏，对不对？那你就想要去帮助拯救更多那些有需要的人。就像玛利亚曾经看到开车的开出租车的人，他说他那个背呀、腰肌劳损呀，然后他挣钱多不容易啊，然后在深圳多长时间了的时候，那我就很自然的我就想去传福音，因为我知道他现在所做的方式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救他，唯有认识耶稣基督。就像陈牧上周日讲的道，就是要把这些人拉到恩典的约当中，拉到恩典的约当中，圣灵就亲自在他的生命当中去带领他、教导他、去帮助他了，他就会有成长，他的物质世界就一定会发生转变和祝福的。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它是有过程有阶段的，那你每个阶段你需要听的那个讲道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需要让圣灵去带领你，你说主耶稣，你带领我接下来去听哪个讲道，然后你有感动你就听哪个讲道。你听这个讲道的时候，哎呀，你心里就是觉得哎呀很棒，然后心里觉得火热被挑旺啊，觉得上帝好爱我呀，我感觉我还有力量去做别人，被爱所激发出来的这种前行啊，在灵里的这个前行，在物质世界里的这个前行，就是对这个道最好的见证和回应了。如果你听了一个道，你越听越难受，越听越压抑，越听越觉得亏欠，越听越看自己，那就说明这个道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现在在新约当中，圣灵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去告诉我们，印证我们所听的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就是你接下来要做的啊，主带领着你哈。那么开始要上今天的大餐了，今天的大餐是这个姊妹哈，一个姊妹问说，师母好，请问我们的本质到底是灵还是尘土？因为诗篇103篇14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安德烈的灵魂体讲解又说，我们是个灵，有一个魂住在身体里，那么我们的本质或本体到底是灵还是尘土？这个内容太好了，就是我在整理这个内容的时候，就经文会比较多哈，我觉得这个可以单独去讲一篇讲道了，但是我今天就用大白话的方法去讲，会比讲道听得更清晰清楚哈，但是那个讲道会逻辑性更强一点，我觉得就听了这一个问题的答案今天都没白来，真的感谢主。创世纪2章4到7节，我念给你们听。以下是创造天地及其后发生的事。耶和华神造地和天的时候，地上田野还没有任何灌木，田野还没有长出任何草谷豆蔬，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土地，不过有泉水从地里涌上来，浇灌整片土地。耶和华神用土地的尘土塑造了亚当，把生命之气吹进了他的鼻孔，亚当就成了有生命的人。上帝用土地用尘土塑造了亚当的这个外观形状，然后上帝把他自己的生命之气吹到亚当的鼻孔里面，亚当里面有神的生命，亚当就成为了有生命的人。好， 那么我们再看，这是旧约在创世纪里面的哈，在新约，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了，对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和曾经的亚当里面的这些人，他的区别是什么？经上接着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又有一个翻译，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就现在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和在亚当里的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里面说到，经上也是这样记着，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有生命的人，最后的亚当就说的是耶稣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我们开麦说一下哈，第一个人亚当他是人呢还是灵呀？
人，
第一个亚当是人。
那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我们的本质是人还是灵啊？
灵
、特别棒，
是灵。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经文，如果有疑问的可以再继续往下看哈，还有更多的经文来去验证哈。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58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种下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种下的是卑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种下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大能的，种下的是属自然性命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既然有属自然性命的身体，也就会有属灵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最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但不是属灵的在先，而是属自然性命的在先。我奉耶稣的名，大家不迷惑，奉主耶稣的名，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充满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读懂经文，因为圣经的作者现在就在我们的里面，现在亲自为我们解答。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迷惑或拦阻我们，阿们。所以你们在去读经文的时候，你要知道啊，圣经的作者就是神的灵，现在在与你一同去为你讲解这经，你听了心里就会火热起来，你就会明白这就是真理。所以不要在读经的时候相信仇敌的谎言，说你年纪大了，你听不懂啊，这写的是什么呀，这些声音我奉耶稣的名通通都要被屏蔽掉，通通都要屏蔽掉，这些不属于神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你继续去看下去你会明白的。感谢赞美主啊。但不是属灵的在先，而是属自然性命的在先，然后才是属灵的。第一个人出于地，属尘土，第二个人出于天。属尘土的那一位怎样，那些属尘土的人也就怎样，属天的那一位怎样，那些属天的人也就怎样。正如我们有了那属尘土者的形象，将来我们也会有那属天者的形象。弟兄们，我要说的是，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王国作为产业，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朽的作为产业。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奥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什么时候呢？是在那最后的号角声中，因为号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看到啊，在号角声中我们也要改变，因为这必朽坏的必然穿上不朽的，这必死的必然穿上不死的，到这必朽坏的穿上不朽，必死的穿上不死的时候，经上记着的话就会应验，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死亡的毒刺是从罪而来，而罪的能力是从律法而来。但是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我们，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务要坚定不移，常常努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并不突然。感谢赞美主，这是这一段经文哈。我们开始慢慢讲哈。首先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的本质是灵，我们里面有赐生命的灵，对吗？甚至因着我们里面有赐生命的灵，我经上记着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与耶稣基督成为一灵。这就是为什么能够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为我们的灵与耶稣基督神的灵已经成为一灵在我们的里面。而那耶稣基督是赐人生命的灵，所以在我们里面的灵也能够去赐人生命。赐人生命是什么？比如说你按手去为别人去做医治祷告，你的口发出这样的一个权柄去释放那医治那生命的时候，那对方就会去经历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医治就会充满这个被医治者，明白吗？所以这个生命是从你里面赐生命的灵去出来的啊！感谢赞美主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为什么神迹会随着我们，为什么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是因为在我们里面有源源不绝的赐生命的灵，就是圣灵，我们与这主耶稣基督的灵，神儿子的灵已经合为一灵了。那么你要知道，你要开始去使用这灵里面的能力和大能，不再沮丧。因为你看经上记着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种下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种下的是卑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种下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大能的，种下的是属自然生命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我先说前面，首先你信主重生得救了之后，你是已经复活了还是没复活？开麦告诉我。
已经复活了。
对，圣经上还有一个经文，我们与主耶稣已经同死同复活，对不对？我们受洗是归入到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在他死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上有份，在他的复活形状上也是有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主了之后是死而复活了，而且复活了的这个生命不是死前的那个生命，不是那个人的生命，是圣灵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灵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听懂哈？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经历了死而复活了，我们已经死过一次了。那么我们再去查一个经文，启示录20章第6节，同工帮忙发一下哈。有份于第一次复活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是第一次就复活了，是圣洁的，他们不在第二次死亡的权势之下，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与他共同掌王权1000年。所以我们已经有过一次的死了，我们就不在第二次的死亡的权势之下了，听懂了哈？所以我们看自己该对应的啊，该对应的经文，你是要对应前面的还是对应后面的？你要对应的是必朽坏的还是不朽坏的，是卑贱的还是荣耀的，是软弱的还是大能的？
不朽坏的，大能的。
对，特别棒。所以我们要去对应的是复活之后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复活一次了，明白吗？我们第二次的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没有权势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信耶稣基督就能得永生。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永远活着，对不对？第二次的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没有权势的，所以我们对应的就是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复活的是大能的啊，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那么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全新的身体呢？ 你听我讲啊，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已经是全新的身体了。为什么？因为经上刚才第二个有讲的哈，就是说在刹那之间我们要改变，然后我们要改变，开始我们的身体会变成跟耶稣基督那样属灵的荣耀的那个身体是一致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身体因着耶稣基督赐人生命的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哥林多前书15章47到49节，我为什么要讲这块呢？就是有一些教会里面有一些声音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到医治和健康，或者说我们行走在耶稣基督的健康当中，是因为我们有全新的身体。其实不是说因为我们有全新的身体，而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已经有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全新的那个身体是在什么时候才会再来？是刚才讲的那个经文讲的，在主耶稣再来的那刹那之间，刹那之间，事先已经睡去了的那些人，他们复活有全新的身体，然后我们也会改变，对不对？他们是复活，我们是改变，我们会改变形状，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形状，成为那个就是能够在天上去行走的那样的一个啊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15章47到49节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好几个关于身体的经文我都去查希腊原文，虽然我看不懂希腊原文，但是在希腊原文的这样的一个注解里面能够看清楚它的时态。这里面清楚的是说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现在虽然我们不是跟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他那样能够穿墙的身体，不受饥饿的辖制，不受疾病的这个侵害的那个身体，现在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是主应许我们将来会有这样属天的这样的一个形状，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救赎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上帝赐下的这个救赎计划是有阶段性的。经上记着说，天父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为质的。这个是以弗所书1章3节到14节哈，为你们念一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看曾就是已经赐给我们了，对吧？他的这个计划已经完工了，整个的计划完工了，但是我们在物质世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去不断的去实现领受到主所赐给我们一切产业的彰显，对吧？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祝福，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用神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接下来啊，听着哈，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上帝他有个完整的一个计划，但是在物质世界当中去实现的时候，是需要照着他所安排的日期时节，神的时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和一切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也就是说这个救赎计划是持续在物质世界当中一步一步有规划的去彰显的，对吗？所以下面说，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己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值得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两句很重要哈。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称赞。你可能会说，什么叫做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就按照列沃麦克他讲的这个例子吧，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喜欢去集一些卡片，当他集完了这些卡片了之后呢，然后呢他就可以去到小卖店去兑换相应的物品。那他集完这些卡片，他到小卖店去兑换，那这个小卖店啊，就是一个商店哈，就会给他一张卡片，另一个卡片是说等货到了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奖到了的时候，拿这个卡片啊去兑换那个大奖。安德烈拿到了最后的这个卡片的这个啊，是作为一个证据，是作为一个凭据，是说哎，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了，这个大奖马上要来了，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了，这是你的凭据。他到了那个时候一来，你就可以拿这个凭据去得到这个大奖，你明白吗？所以呢，这说明什么？说明圣灵是我们的凭据，也就是说我们的产业是陆续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也为什么保罗说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也会得着荣耀的称赞，对吗？那个时候我们会得荣耀。而且经上记着说，我们在等，就是在等待什么？我们在等待身体得赎。罗马书8:23，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哎，我就觉得好开心，对不起啊，我就觉得好开心，就是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体还没有得到像耶稣基督那样能够穿墙的，然后不受疾病的，然后不受这个饥饿所搅扰的，不受肉体辖制的这种，你还没有得到那样的身体啊。什么时候能得到？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认为你现在的身体，你的灵魂体都已经改变了，那这些跟这个经文就完全不符。那圣灵凭据，你这个凭据凭什么呢？对吗？直到神的名的产业被赎，他这里是结合罗马书8:23已经说，你等候的就是身体得赎了。那如果你问我说，那为什么还要等候儿子的名分？下一节玛利亚的讲道你一定来，不是在下周，是下下周。嗯，我奉耶稣的名，圣灵会极大的充满玛利亚，把你这个，就是我现在已经有儿子的名分了，为什么圣经上还说等候得儿子的名分？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启示。我现在卖个关子，先不讲那个启示，我就先讲身体这个事情哈。就是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事情，大家这个关于身体这个听明白了哈。那么我再继续讲这个身体。那如果你现在听到现在，你说哎呦，原来我身体没有改变呀，那这个身体没有改变，那是不是就会有这个疾病呀？是不是就应该有死亡呀？不是的，因为我说了，在你里面有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大能。你看有个经文哈，我们继续查另一个经文，那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必能够借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这句经文的应许也在表明，不是我们的身体改变了，因为说这个身体是必死的身体，不是说我们的身体现在已经变成永远不死的身体了，永远能够存在天地间的这个身体了。经上形容它是必死的身体，但是因着死而复活的大能，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就是天父会借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这样的圣灵的大能，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就为什么你今天能够行走在地上的时候，即使在这样的身体里面，你也是健康的啊，你也是得蒙祝福的，你也是能够手也有力脚也有力的。你不需要 一定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你换一个身体的形状，你才选择相信说，哎，我身体形状换了，我换了一个全新的身体了，这个身体就是健康的呀。你现在的身体也是健康的，你现在的身体也是健康的，因为你这个身体里面有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大能。那么我们继续去看这个经文哈。保罗说我们现在的物理的身体是属于土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是尘土所做的，包括这节哥林多前书15章47到49节里面写属土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希腊文里面就是尘土的这个意思哈。那么我们现在的身体在这个地上是受限于地上的物理法则的，需要吃喝，然后有重力的束缚，然后呢会有那个病毒的侵袭，但是你可以去抵挡，你可以不受害，因为你里面的生命多到可以杀死一切的病毒，病毒沾到你会死亡，听懂哈？然后呢，在这个世界上，它的物理构成与生理的机制100%是属于这个地球的。所以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损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这就是再次说到说外体虽然损坏，那么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这个身体，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为所见的只是暂时的，你所见的可能有一些疾病的这个症状，但只是暂时的，因为在你里面那个生命会杀死你身体当中的一切的病毒和死亡，所不见的乃是永远的，对吗？然后呢，再有的话我要去纠正一个，就很多人觉得属地就是等于邪恶，所以我们不要是觉得哎属地的就是邪恶，而是这个属地是什么？是说明它的物质来源和受到感觉的局限，不是说你的身体就是坏的。因为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说，身体是圣灵的殿，你的身体它虽然是属地的尘土构造的，但是它已经被耶稣的宝血买去了，成为圣灵居住的圣所了，所以它是属灵的。它虽然构造是属地的，但是它的用途是属灵的，听懂哈？那么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罗马书6章13节里面讲的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就是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这个身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就是保罗说这个身体就像我们的帐篷一样，因为我们不再是就是有生命的人，我们是那个赐人生命的这个灵，所以我们是一个灵，对不对？那么身体就是我们的就像帐篷啊，居住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身体不管它怎么样了，不代表我们自己就是比如说什么生病呀死亡呀，对吗？不是这样的。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即使离开这个身体，我们也有更美好的家乡，经常说我们有更美好的家乡是在天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我们的灵离开了这个身体，其实是到更美的家乡，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还是不是死亡的状态哈，不是死亡的状态，一会儿我跟你们讲什么叫死亡的状态。所以这个身体属什么，就是你把刀属什么，就是归于谁的，你明白吗？不是它怎么造的，是它归于谁。你比如说一把刀，你给好人用，这个刀用作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就是属好人的，对不对？同样的一把刀，它如果是给不义的用的，那它就是属不义的，这个能听懂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已经献给公义了，是已经献给公义了，因为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了。你不用管它的材质是什么样的材质，但是我们的身体曾经听罪的，就是经上记着说保罗说就是他想做的他不能做，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重生得救，他想做的他就做不了，因为身体要去听那个罪的啊，因为那个身体是罪的这个奴仆。但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了， 所以我们的身体已经属于谁了？是属于耶稣基督了，是不再去做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了，而是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我们的身体作为义的器具。这表明什么？就是你现在想做恶你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在曾经你不得不听罪的，你现在被神买赎回来了，你就不得不听公义的。你就是想做那些良善的事情，你就是善良的，你就是不愿意去骂人的，对不对？别人伤害你了，你就不愿意去打击报复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你的身体已经献给神了，去做义的器具了，听懂了吗？你不要再觉得是我控制不了我的身体。当你能够去明白，就是你的身体已经是属神的，你自然就能够去做属神的事情了，就不会是说我一直在那个旧我里面了，而是在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里面，在圣灵的那个律里面了哈。感谢赞美主。那么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保罗给我们呈现的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100%都是全新的属灵的，不再是罪人，而是神的儿子，拥有一切天国的继承权。那现在的物理身体，它虽然材质上是属地的，但是它的身份是属灵的。来来来，给我开麦说一下哈。材质虽然是属地的，但是我们的身体是属灵的。
材质是属地的，但是我们的身体是属
灵
的。
但是我们的身体是属灵的。
材质虽然是尘土构成的啊，还没有是那个完全都是灵构成的那个荣耀的灵的那样的一个身体的材质，但是它已经属义了，属公义了，它已经是属于神的这个产业了。所以不属神的产业，就不是一个魔鬼过来告诉你的身体你应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明白吗？这不是仇敌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再是仇敌的产业了，不是他想放一个疾病那个疾病就必须接收，我们现在是天国的大使馆了，我们的身体是被主耶稣基督的灵大大的充满了，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了，所以不再去顺服那些罪了。那么你说为什么我信主现在对吗？主不一下子把我的身体的材质也变成那个耶稣基督那样的灵的那样的一个材质，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生活在物理世界当中，你生活在地上，对吗？你不能信主了之后这个人哎，别人看不见了，对吗？物质世界上其他的人看不见了，说他信主了看不见了，对吧？然后说哎，我想让他看见我才能看见，我不想让他看见我就他就看见不了，那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吗？对不对？所以上帝对于我们整个的救赎计划是有阶段和发展的，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到天上，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在物质世界当中去行走，那么主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也改变形状。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经文，圣经上的经文真的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他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改变形状，而那些死去在耶稣基督之前死去的人是死而复活。这是这个怎么的第二个问题了，我结合着回答哈。经上记着路加福音20:37-38，至于死人复活的事，摩西在荆棘篇上也指明了，他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因为对神来说大家都是活着，他这个大家不是这世界上的人，而是属神的人都是活着的。那么属神的人，你比如说摩西也好啊，以撒的也好啊，雅各也好，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耶稣基督呢，他们要复活的话，他需要去先经历死而复活，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先经历死而复活，而我们是头一批已经经历死而复活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死而复活一次了，我们乃是要改变，而那些在耶稣之前已经属神的人已经提前睡去的，他们现在他们的灵是在天上，但是他们要去经历，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经历死而复活，就是你可以去看经文都是严严实实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谎言和偏差的。那么 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所以这个经文也在表达，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肉体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被埋葬还是那什么，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在天上与神一同坐席的，他们的灵是被提到天上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席的啊。这就是刚才你问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死后了，是一直在这个地上睡着，等着主耶稣再来，我们才醒啊？还是说我们就是死后就会去到天上？当然是在天上哈。我们这个灵啊，是被提到天上的哈。我们继续再说哈，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不是说身体材质要改变成灵的那样的一个材质。我们的身体才是属灵的，而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就已经属灵了。而且经上记着说，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们的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哈。这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行走，我们的身体是不受疾病所辖制的，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啊。因为啊，身体只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帐篷，我们现在本质上是有生命的灵啊。这刚才那个姊妹不问我吗？说我们到底是灵啊，还是什么？还是尘土？我们是有生命的灵啊，住在尘土做的身体里面啊。感谢主哈。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结合以上的经文，我再说的清楚一点哈，就有些人他一定要听说，哎，你的身体是全新的了啊，他才觉得说，哎，我的身体没有疾病了，因为我身体是全新的了。不用，我们去想，这个是主告诉我的智慧哈。他说，亚当的身体就是尘土做的，他如果永远不犯罪，他会经历死亡吗？来开麦告诉我，亚当的身体是上帝用尘土做的。他在伊甸园如果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没有犯罪，他会在伊甸园当中去经历死亡吗？我们可以看看，
不会的，
是吗？所以一个人活着，他不用偏得是说，哎，我这个是尘土做的这个身体，然后所以呢，我就必须得死，不是这样子的，那是仇敌的谎言。对吗？亚当如果在伊甸园没有犯罪，他的身体是尘土做的，他不会死，他已经活了那么久了，就是他不会死亡。为什么？因为有神的气息吹进了亚当的里面，并且他每天继续和神说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为什么主说你们天天去查考这经，却不愿意来到我这里去领受生命？那为什么？就是他为什么说来到他这里是领受生命？是因为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听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在领受持续不断的这样的生命。这就为什么你听完讲到，哇，你觉得你精神抖擞，对不对？特别是我刚开始刚信主的时候，我感觉周末听完讲到，我就周一我就感觉状态特别好，然后等到周二还也不错，然后周三周四啊到周五感觉就不行了，然后周日再去听个讲道，感觉又开始行了。为什么？因为你在听讲道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主对你的恩典，主对你的爱，主在你生命当中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他赐给你什么样的权柄和荣耀了之后，这就是生命，让你能够供应你这一周。但是当你不断的成熟，你想要生命当中去结大果子，对不对？你希望这个生命当中有更多的那个祝福发生，你就不能小口小口的去吃生命，你就大口大口的去吃生命，对不对？这就为什么今天你即使是周一，你仍然来到这里，你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你仍然来到这里去听，因为圣灵借着玛利亚所说的话的生命会进入到你的里面，使你的灵魂体，使你的凡事去经历主的祝福和行生。所以亚当体内有源源不绝的生命，是神的气息，是神的生命使亚当永生，不是他身体的材质。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死亡是什么？死 死亡是与神隔绝的状态。物质世界上那些人被仇敌的谎言，他认为死亡是什么，以为这个身体就是不在这个身体里喘气儿了，这个人就死了。但是其实不是的，是这个人还是活着的，对吗？那么死亡是什么？当罪进入亚当，亚当与神的生命就隔绝了，就经历了死亡。因为我刚才说了，亚当之所以活着，是因着他的里面有神生命的气息，对吗？当他与神的生命断开了，能够支持亚当继续存活的生命，就只有在他体内现存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亚当在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没有当时立刻死，而是还活了130岁。因为在亚当体内存留的神的生命能够继续支持他再活130岁，听懂了吗？所以不是上帝说谎，说哎呀，上帝说你吃的那日子你就死，哎，那你看亚当好像又活了130多岁，好像上帝说谎一样。不是的，因为死亡是与神隔绝的状态，是在亚当犯罪那一刻，那个生命就与神的生命断绝了。那么我举个例子，我们去花园里面摘下一朵玫瑰花，从玫瑰花被摘下的那一刻它就死了。什么叫死了？就是玫瑰花与玫瑰花的根部断开了，那个营养断开了。虽然你看被折下来的花还是很鲜艳，还是很娇嫩，那么它会经历2-3天3-4天才会完全枯萎。它为什么需要经历这段时间？是因为在玫瑰花里面，就是曾经从根部供应给玫瑰花营养，存储在玫瑰花的这个花茎啊花叶当中，所以当生命营养耗尽了之后，这个玫瑰花就枯萎了，明白吗？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去咒诅无花果树，他话语发出的那一刻，那个无花果树就已经死掉了。为什么等到第二天，对吗？他的门徒看到无花果树枯萎了，才说哎，这个无花果树枯萎了，是因为从根部断绝到实际物质世界彰显那个枯萎状态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今天让我们活着的乃是灵，而这个灵，我们的这个灵呢，已经与耶稣基督的灵成为一灵了。哥林多前书6:17，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的灵成为一灵了，对不对？我们成为一灵就意味着在我们里面，我们永远不会与神隔绝了，我们永远不会与神隔绝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洁净了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罪能够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洗洁净了我们现在过去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而且我们与主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了。那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死而复活的大能会源源不绝地供应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强壮，让我们的身体强壮。那我继续跟随着圣灵说，如果你开始去使用耶稣基督的权柄去行事，不要总是被谎言蒙蔽，说哎，我奉耶稣的名，我命令这个人他当下得医治，然后似乎他好像还在咳嗽一声，你就突然就想哎呀，是不是没得医治？因为什么？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生命是源源不绝去流经到物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身体里面的，它有的时候是即刻彰显的，因为你释放的生命能量花就很多，对吗？但是有的时候也像涓涓细流，即使没有那么多，但是你会发现你隔了一段时间这个身体就会好起来。你每次宣告不是没有作用，你发出来这话语就是生命，你就像你这个水去灌水一样，对吗？你说了一句话，你给它灌了这些生命，对吗？然后你再说一句话，灌了这些生命，再说一句话就灌满了，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完全得医治了。 你有的时候你生命灌输的很快，也是因为可能仇敌没有任何的拦阻，对吗？并且对方领受的就很好，对方也不排斥，就是这有很多的变量。但是你要知道，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只要你诉说生命，对方就一定会被生命充满。你不用管是说他现在什么这个疾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医生的报告是什么呀，这个报告只能证明他过去的状态。在你我里面有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大能的生命，能够源源不绝的去充满这个要被服侍的人，听懂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知道亚当的身体，他即使是用尘土做的材质，因着有主的生命，所以能够永生，对吗？那么你我现在的身体也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享受主所赐给你的医治、健康、平安、喜乐、富足的，灵魂体都得蒙保守的，直到你我日子满足的时候，或者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会被提到天上。我们不用去期待说因着疾病而死亡，永远不要去再去想你会啊老了就要得什么病呀，什么什么这个老了就会得什么样的病去死亡，不会的。我们要有正确的信念，我们要让主的真理、主的话语，他的话语就是真理，他的话语就是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能够去知道，我们是要么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把我们提走，要么就是我们日子满足而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灵在天上有更美的家乡，而不是期待老了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疾病。所有攻击你，让你觉得你有什么疾病啊，你什么免疫力不行啊，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这些你通通要弃绝这些思想。因为仇敌攻击一个人，不是先给症状，是先给错误的谎言和思想。为什么仇敌要给错误的谎言和思想？因为当一个人信的错误的时候，那个信的错误那个部分就没有在真理当中，没有在真理当中，圣灵就没有办法做见证，因为没有在真理当中，就没有在那个生命当中。那一部分，他接受了谎言，就会有谎言的这个结果和势力哈。所以今天仇敌攻击人，不是在物质世界去搅扰、伤害、杀害，而是在心思意念的战场里面，让人相信的错误，觉得哎自己老了就应该啊生病呀，然后自己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呀，那些不好的，我奉耶稣的名要破除这些咒诅。主耶稣死而复活者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玛利亚也讲过，我们为什么得蒙祝福？因为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主耶稣是吸引祝福的，他是赐下祝福的，赐下祝福的源头在你我里面了。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些祝福不跟着我们，跟着谁呢？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在你里面的到底又是怎样的大能，你就不活在恐惧和忧虑当中了，你也不活在那个定罪和死亡当中了，因为你今天已经在恩典当中，不在律法当中了，你是自由妇人，你是自由妇人的孩子。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是不是这个是特别好的问题和答案？哎呦，简直太开心了，问的问题超级好耶。那现在你们知道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呀？
师母，就是我们的本质是一个灵住在属土这个材质的身体里，那个
现在住在属土的材质里，但是我们将来会就是跟耶稣基督一样是那个灵的那个材质的身体啊。好，你继续说。
那个诗篇103篇，他为什么说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啊？他这里说的是指的是身体吗？
对，他说的是身体被造的，而且诗篇103篇是吧，那个时候他是生活在旧约的，生活在旧约里面，他那个身体尘土那个就是他的本质了。因为经上记着说他是有生命的人，他是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那个就是尘土，就是他的本质了。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本质不再是我们的这个身体，不再是尘土，我们的本质是灵了。 我们的生命是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的，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了主复活的那样的一个连接的生命。所以诗篇103篇的那个所说的尘土的本质跟你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在旧约当中所去写的。但是呢，既然是属地的这个材质哈，那它不像是属灵的，不像属灵的这个材质是不用受到饥饿的这样的试探的啊，也不用受到这个疾病的这样的试探的。所以既然是这个材质在这个地上是会受到这样仇敌的试探的，但是你能够胜过它，你明白吗？所以不等于说我们今天就没有任何软弱的，我们本质是可以完全不软弱的，我们本质是可以完全拥有来自于主耶稣的大能的。但是偶尔你感受到软弱的时候，是因着有仇敌的攻击，不是你本质是软弱的。就像以利亚他大战那些假先知，对吧，所有全国的这个假先知，他是如此被神的圣灵极大的充满的，神的灵当时是极大的充满着他，对吗？他没有任何的惧怕。但是之后属灵世界的仇敌想要去反扑以利亚的时候，那就借着耶洗别的话，就是说我就是要去杀害这个以利亚，以利亚就害怕的就跑到外脖子树下，然后就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又会觉得很奇怪，那大军那么多的大军，对吧，曾经什么50个人，那50个人也挺多，来了好几个50个人，然后要去抓以利亚，然后或者说那个几百个先知假先知胆着又唱又跳的，你感觉那个其实更害怕，对不对，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神的灵在他的那个里面的时候，以利亚被很多的这样的生命的大能充满，他就是非常勇敢的。但是当这个仇敌极大的去反扑的时候，那么耶洗别说要去杀害那个以利亚，那以利亚他同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同样的一个人，他当时就想要在外婆子树下去自杀，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你不要因着你的行为，你的感觉，哎，你今天感觉自己是强壮的还是感觉自己的软弱的，你就定义你的身份，你是强壮的还是软弱的。圣经上说我们就是强壮的。所以当那个你看继续讲那个以利亚的那个事情哈，当主耶稣去安慰以利亚，差派天使，然后去给他饼啊，去给他水，然后休息了之后，其实也没怎么安慰，然后就说，哎，你起来吧，回去吧。哎，那你感觉只过了几天，耶洗别不是还说要去杀以利亚吗？对吗？那这环境也没有改变啊，他为什么不再害怕了？因为灵里的状态已经改变了，灵里的环境已经改变了。能听懂哈？所以我在表达的是说，即使你的家人啊，你的家人偶尔说的话，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受伤害了，你不要去想着是这个人，而是他背后有没有黑暗权势去影响他，企图借着他来去伤害你。所以你要先拿起耶稣基督的权柄去抵挡那些仇敌，抵挡在你家族当中去兴风作浪的黑暗权势，去命令他们离开。当你自己感觉到软弱的时候，你也不要总看着自己，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了，你要看到是不是仇敌企图再去影响你。就像我刚才讲的，说一个人他去读不下去经文的时候，你不要去想着说我怎么读不下去经文呢，哎呀，这个自己是软弱的呀，自己是不配得的呀，自己对不起主啊，天天跟主那跪着哭啊，没有用，没有用。你要知道，回归到圣经上，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复活，拥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是仇敌企图来去影响你了，那么你就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那拦阻我完成神旨意的这些东西，人事物黑暗权势，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捆绑你，命令你离开。等他们一离开，你会发现你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你就有力量去读经了，你就能够听得明白了啊！感谢赞美主哈。那我回答完了，我今天说的是不是有点激动，我尽量温柔哈，就是我主要是被挑望了，没有批评的意思哈，感谢赞美主。就是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把今天的内容消化好，就是我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的身体到底是全新的身体还是不是全新的身体，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医治，对吧，就是这些是很重要的真理，这些真理站稳了，仇敌就没有办法骗我们了哈，感谢赞美主。我耶稣的名祝福大家，我要做个祷告。天父，我谢谢你，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神，若非出自于你的启示，我们怎能够明白这些？就是出于主你的启示，我们就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然居住。主啊，没有谁能像你一样，谢谢你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主啊，谢谢你赐给生命的粮。主啊，我们因着有你的话语，我们吃了就饱足，我们吃了就喜乐，我们吃了就开心。主啊，赐给我们更多更多更多，让我们不只是知道，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让我们不只是明白这些道理，让我们能够去行出来，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每天散发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主啊，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行走的话语，就是你行走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赞美主。好，家人们，因为今天师母给我们讲的这一个经文，一个这个真理讲的比较透，那我们就看到还有今天会很多的问题，我会把放到下一周由师母来给我们解答。主会亲自的解答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以解答我们对真理上的一些卡点啊。圣灵会亲自的来解答哈，感谢赞美主。好，家人们，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主。
我的道路是灵引领，没有你，一切都是虚空；有了你，一切都有可能。不是依靠实力才能，而是依靠你的圣灵，大海在你面前平静，靠着你我凡事都能。不是你靠实力才能，而是你靠你的圣灵，在你面前平静，靠着你我凡事都能。当我疲乏，你的能力；当我软弱，你加力量。靠着你，我如鹰高飞；靠着你，一切都可能。不是依靠实力才能，而是依靠你的生命，大海在你面前平静，靠着你我凡事都能。不是依靠实力才能，而是依靠凡事都能，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能力陷于软弱中，我不惧怕，因你与我同在，刚强壮胆，你必坚固。凡事都能。